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六集，秋霜奉命来到书房，见了瑞白说道：“
相公大喜。”“
喜从何来？”
瑞白莫名其妙了。
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家员外啊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唤瑞雪，今年16岁了，还没许配人家。员外和夫人看你乖好，有意招你为乘龙快婿，不知相公愿意不愿意？
瑞白一时紧张起来，无言答对。秋霜还以为他是害羞呢，便补充说：“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”你害得哪门子羞啊？
瑞白叫他这一击，心情更加紧张，越发不安起来。秋霜一看也急了：“
你不开口，我怎么回去交差啊？”
瑞白被迫不过，到底开了口：“
大姐，不是我不肯开口，只是不知你家小姐人品相貌如何。”“
这个，你放100个宽心，就怕我说出小姐的人品相貌来，你就坐不住九龙亭了。”
接着他就把瑞雪的人品相貌、才华爱好说得详详细细，头头是道，惹得个瑞白心花怒放，眉开眼笑，满口答应了这门婚事。秋霜跑回上房报与员外，员外心中大喜，急忙来到书房见了瑞白，瑞白当面谢亲。吴员外随即吩咐打点花烛，拜堂成亲。瑞白一听急忙跪祖，说他有志在先，要是洞房花烛夜需到金榜题名时。员外闻听心中大喜：“
贤婿既是有志立功名，鄙人也不好相强，只是此处非读书之地，离此10里有一村庄叫做雾叶村，那里景致宜人，甚是优雅，贤婿若是不嫌，去到那里就读如何？”
瑞白躬身说道：“
小婿遵命。”
当下吴员外吩咐吴存陪同瑞白到雾叶村去了。谁知瑞白一到雾叶村，一时不慎竟又无端引起了一场灾祸。再说桂姐按照郎青的指点要下毒杀害王典，他们为什么要杀他？这很清楚，郎青是为了儿子雅奴报仇，桂姐却又多看了一层，那就是王典聪明正直，人缘好，秋府上下人等没有不佩服他的，瑞红姐弟俩又拿他当作亲人，连员外也敬他三分，桂姐确实吃醋不少，从心眼里嫉妒。再就是王典年轻帅气，招人喜欢，桂姐曾在他面前献媚卖骚，反而遭到白眼，因此怀恨在心，总想借机报复。这回郎青授意要他毒死王典，当然正合桂姐的心意，所以他亲自来到厨房，假说胃口不好要自己操办午饭，支走了主催的女仆，就忙活了起来。他把饭煮好以后拌上毒药，又特意炒了2盘菜，立等王典回来。
哼，这回我叫你知道老娘的厉害。
到了中午，王典干活回来直奔厨房，桂姐一见眉开眼笑：“
王典，饿了吧？”
王典笑了笑没说什么。桂姐说：“
正好今天啊，我想换换胃口，亲自下厨，这手上没数，一下把饭煮多了。”
说着递给王典一大碗饭，顺手把菜扣在饭里：“
你拿去吃吧。”“
夫人亲手做的，小的怎敢享用？”
王典有些不好意思：“
别说见外话，拿去吃吧。”
王典没再推辞，端着饭碗来到自己屋里，桂姐悄悄地跟随在后，躲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观察王典的动静。王典把饭端到屋里，有点受宠若惊，闻了一闻香喷喷的，顿时食欲大振，两手在胸前一撩，拿起筷子要吃，突然又放下了。桂姐正伸长脖子咽着唾沫，等待着王典吃下肚子，一见他拿起筷子，遂又放下，不觉一惊，
心里急得砰砰直跳。
他为什么又不吃了呢？难道他看出破绽不成？
其实王典并没发觉饭中有毒，不过拿起筷子倒是叫他疑惑不解了。
自从桂姐嫁到秋府，从未下厨做过饭，今天又亲自动手烹调，可真稀罕。府中奴仆不少，偏把每餐叫我享用，更是怪事。莫非有求于我？还是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？
王典总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他想来想去，又暗暗责备起自己来。
王典，王典，你心地也太狭窄了，为何把别人想得如此之坏？
想到如此，又端起饭碗，忽听外面有人喊道：
王典，不好了，你家的牛跑到街上来了。
王典一听，立即出了一身冷汗，把碗一推，筷子一撂，急忙跑到街上去看个究竟。坏了，那头牛拖着缰绳，大瞪着两眼像对铜铃，尾巴翘得像根木杆，东抵西撞，正追赶一个孩子，谁去轰他，他就抵谁。王典急了：
我的娘哎，这要出了人命，那还得了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哦的一声窜了上去，一脚踩住缰绳，这牛就动弹不得。刚要发作，一看是王典，这尾巴就耷拉了，眼睛也闭上了，乖乖的等着挨揍呢。
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，卤水点豆腐，这牛天不怕地不怕，只有王典能治他。王典一看牛老实了，没再揍他，便向众人道了歉，拉着牛回家了。这桂姐见王典饭没吃一口就跑出去了，那个火呀，差一点没把天灵盖冲开。
你这头死牛，早不跑晚不跑，单在这节骨眼跑出去，眼瞅着上锅的鱼又叫他脱了身，看我不把你杀了煮肉吃。
桂姐没有死心，料定王典还会回来。
我就不信你王典不吃饭了，反正你脱了这一时，逃不了那一刹。
想罢，他便回房去了。就在这不多时，村里有个姓秦的傻子溜溜达达地来到王典的屋里，一眼就看见那碗米饭冒着热气，香味扑鼻。别看傻子少个心眼，见了好吃的也知道往嘴里填。他看见这碗饭真是垂涎三尺，心里那个痒痒劲儿啊，挠都没法挠。傻子想：
这饭是给我吃的吧？咱娘怎么不叫我一声？
顺手便端起碗来。
不对，这不是自家，我要是吃了，人家能不能揍我？
他又把碗放下，打算离开这里，可两条腿就是不听使唤，一步也挪不开。
饭是人吃的，我吃和旁人吃还不一样？我少吃点，不会挨打的。
想着想着，傻子抓了一把填在嘴里，真香，于是三把两把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。这傻子刚刚把碗放下，王典一步走了进来。傻子害怕挨揍，急忙躲在墙角蹲下。王典倒莫名其妙了，当他看到空碗才知道饭叫傻子吃了。他没埋怨什么：
傻子，傻子，你替我把饭吃啊，吃饱了就走吧。
傻子见王典非但没有揍他，连骂一句也没有，便站了起来，用袖子抹了抹嘴巴，若无其事地哼着小曲走了。傻子松松垮垮走到街上，忽觉一阵烈火烧心。他倚在一家杂货铺的墙角上，用手在胸前乱抓乱挠，仍然胸闷异常。片刻功夫，他嘴巴大张，眼角歪斜，光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。正在这时，迎面走来一个货郎，货郎但一头是针头绒脑，一边是盛满稀糖的糖罐。傻子肚里的毒药发作，口渴难耐，看见罐子只当是水，冲过去抢过便喝。货郎一见此人好生厌恶，心里一阵恼怒，光天化日，西西皆是，竟敢抢夺。货郎转身劈头给了傻子一巴掌，谁料想傻子就地一个打滚，口鼻流血，渐渐的就断了气， 只是那眼尚大开着，不曾合上。众人七手八脚撕拽住货郎，嚷着要告官，早有熟识的小厮跑去喊了傻子娘来，傻子娘哭天嚷地，一干人等闹闹嚷嚷的来到县衙公堂。
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